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六号茶坊，我是陆夏佳璐，
我是宁夏黄宗宁。
好，今天这一集要来一点严肃的题目了。
又是你选的，
又我选的，只要严肃的我
选。没有，我反对你这个用词，
我
一点都不严肃、
啊，不严肃嘛，就好玩，
超欢乐的、啊
哦，欢乐是不是？我们今天聊美国选举，
对啊，超欢。
你有必要欢乐到讲美国选举色就开始笑吗？
因为反正隔岸观火啊，
然
后看到两个老人家在那边互 diss， 我就觉得好笑。
你是觉得好笑，我有时候觉得很烦。
你有看到 Biden 前一阵子有一次的那个竞选的一个造势活动，一整个突然之间，因为他要证明他还
年轻，就对了，对。
然后我们有人在看都在笑，想说他到底打了什么药。他今天晚上应该会睡18个小时
哦，所以那场特嗨，对不对？反正我们原来要做这一集呢，是我那时候在想说，三月初有一个叫做超级星期二嘛，然后超级星期二就是他们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党内初选。那过了那个超级星期二之后呢，其实原来大家就想说，就还是这两个老先生啦，
老先生。
但是要过了那超级星期二，就是会确定就这两个老先生。我原来想在那个时候来做一做的，结果时辰排到我们今天都是清明连假结束之后来录这一集。
那已经确定又再确定
了，对，又过了一个月。我觉得选举真的很妙，就气氛上又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好热闹，然后过了一个月，现在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出来。但不管怎么样，他投票是在11月5号，
对，
我觉得这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把这题目做，让大家有一个 overall 的想法，
对
啊。那这段时间，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它是攸关于全世界的一个局势的重要选举，那这半年大家或许有时候看到新闻可以有一点概念。
而且上一轮的时候，我们还是跟自己的生活贴在一起，上一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人说这个川普对台湾比较好，
对，
但经过这四年好像你也很难说了，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一般觉得民主党好像对台湾会怎么样，或川普都是很利益主义的，很在商言商的，很容易就把台湾给卖了，
对。
但实际上好像又觉得又可以有不一样的观察，那种感觉。
是
可是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嘛，所以要怎么观察呢？就要请专家来带我们观察。
对，这个露露又卖老脸去请他请老师来了。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慧波老师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老师超忙的，他台头很多，我只是把他浓缩到只有政大外交系。对，
两位以前见过吗？
我们不要讲什么时候，很久以前见过。
所以真的是对吗？所以真的，你都每次都把你的老师凹来。
应该是我学生时期，就是我还在研究所的时候。可是你看，老师很年轻啊，
老师很年轻，对，老师真的看不出来。
对啊，
你们这样我接不下去了。
还就很年轻。之前我们有时候聊两岸，请那个张五岳老师来，那个真的就是在我学生时候他就已经是老师了，而且就是大师级的老师。可是黄慧波老师就是比较算是年轻一辈的老师，
刚回国，那时候刚回国。
对，然后后来是
学生都很迷他吗？
你要叫他自己说。
没有，我都认真，我三板教授，地板、天花板、黑板，
这么认真。对，但是老师是属于比较年轻一代的老师。那后来大部分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有时候聊到跟国际相关的或是政治相关的议题，老师也会是来宾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常常看有时候政论节目啊，或是讨论比较认真的国际议题，也是应该都知道黄慧波老师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我们刚刚讲的美国大选嘛。我觉得那个气氛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是还蛮快的，就我刚刚讲那时候超级星期二那段时间，就哇好热闹，我们自己媒体在做，即便好像不是很认真在关注国际新闻的晚间，就是 Daily News 这样，都还是会有一定的篇幅在介绍。突然之间就没有消息了，那种感觉最近就好冷清，然后大概就是一些募款的数字了。
对，一般像我这种一般的素人，不像露露跟老师这么专业，我只有两个先麻瓜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挑战这两位老先生？
你看，立刻就想问这个，
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
连接近都没有
就是你看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人了吗？那种感觉吗？
就不还不是说什么最后这差几倍，连接近都没有的人选，这让我很惊讶。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川普没选上，他是会被关吗？
他
拼老命如果是这样，那我可以理解，就是拼老命，不然会被关之类的。
对，你知道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这个黄医师的问题有部分 听众可能会觉得我不同意，因为我是川粉。
台湾也有很多川粉、啊
不要忘记哦，应该讲五年前了，川普还在位的时候，有一家很大的民调机构对全世界主要国家做了民调，譬如说就在你这个国家啊，你是比较喜欢川普、还是拜登等等等等，全亚洲支持川普
只有台湾
最高的就是
台湾
毕国，所以
有人我看过那、這个，
对，特别是
那个时候他对中国姿态是非常强，
对、啊，大家就觉得一吐怨气，
对对对，
我穿威武之类的，
对，就是人就是有人欺负我们嘛，川普会去欺负他嘛，
对 对, 對，
所以这种移情作用，而且你记得那时候执政党也是哇，一股脑都支持他，
对，
结果没想到选输了，这个是蛮尴尬的事情啊。所以好了，说回来就为什么这两位老先生会继续下去哦？
对。
第一个，这两个党状况不一样。我们先讲这个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好了啊。
Okay.
民主党拜登选举的时候要82岁了，
对，
后面的人不是没有想要挑战他，可是呢，第一个想要接位者，而且他的团队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的，两位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哎、欸。
副总统贺锦丽，
贺锦丽，可贺锦丽她自己不行。
牙买加这混血的一位女性，是检察官体系、司法体系出来的，
对 对, 对，
曾经在加州做过州的检察长吧，
对啊、哦。
但那贺锦丽团队啦，不是贺锦丽自己有没有讲过，我忘了。但她团队确实跟新闻记者讲过，我们准备好了。
是
她国内满意度超低的，
没错。
喂，
总之啦，这个跟她自己的在政治上的行事风格，还有她整个团队的。待人处事都有关系。
OK，
对，所以贺锦丽他说准备好了。可是你想嘛，政治上，如果今天民主党其他的人看着贺锦丽上台了，
其他人下次，
那其他人下次怎么办？
对，
你当了总统之后，哎，那个权力啊、资源不一样的。所以贺锦丽说准备好了，但是其他的人，我想啊，反贺锦丽的这位女士的，一定会想办法把她拉着。不要让他去选总统，
这是党内嘛，
党内民主党内、好，那拉着贺锦丽，可是你要总有个人挡他前面啊，
对，
那只剩拜登了，
还是没有人啊。
对，那加州的这个州长、各位知道加州的这个 GDP 啊，在现在全世界如果硬要排的话，应该前十名应该是有的。
你讲是全世界、
对对对对对、加州的那个量是很大的。加州呢，他的州长叫 Newsom， 是一个政治世家出来的。年轻
帅哥，
很年轻，但是呢，他后来行事比人强了。他算一算之后，他不一定能够挑战拜登，还能够赢，而且跟这个党内的伦理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讲了说，只要拜登选，
我就不选
。那拜登最后要选啊？
党内伦还有这种东西？党内伦理、
政治上还是有一些啦。我们不要觉得美国好像都是什么年轻人优先 啊等等的，包括譬如说在国会里面也都是资深制啊。我们最近反正有一个对台湾很好的众议员要离开，他说他不选了，才39岁而已。为什么不选了？其中一个原因啦，外界都说因为国会是资深制，他想要去当选那个那些召集委员会叫委员会主席，他根本当不到，他还不够届数。玩来玩去，他觉得那我每次就当个光杆国会议员，
那干嘛呢？
对啊，干脆我到外面继续发展算。
可是过去这么多年也不乏，但我知道也是一堆老先生，但也不乏年轻人啊，像奥巴马，对不对？
对，
或者是嘿，
这个正好是要看当时这个党内有没有一些很资深的，而且是很负众望的要选，所以真的时也命也。要找足大位的人，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奥巴马窜起在那时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过程，
非常神奇，
好快哦。
对，只当了参议员6年，
对，
然后就当总统。而且美国的总统啊，这个大部分是从州长出来的，因为美国的议员加起来，参议员、众议员530几个，州长就那50个，然后州长特别是大州的州长的话，其实他的资源很多，但这个全国的曝光度也很高，所以理论上、州长会比议员国会议员更容易。但奥巴马你看，而且他还是黑人、
对，
他然后再加上他是芝加哥出来的右翼的参议员，所以没想到就这样就赢了。
他个人魅力可能真的，
对，他真的很会讲，
很会讲，
很会讲，非常。
所以我只能说拜登在自己有这样的意愿，还有贺锦丽呢，没有办法让民主党内其他的人认为贺锦丽可以去取代拜登。然后再加上很有挑战实力的加州州长 Newsom，
对，
他说拜登选我
不
选。那所以很多条件加起来，拜登就继续选下去了。
那拜登是自己想要选，还是他底下的那些
旁边的气氛让他不得不然？
这个、 这个在美国众说纷纭，拜登自己想不想选，如果他自己有很高的使命感，而且你要看他在美国的参议院待了30年左右，然后后来还当了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年纪比奥巴马大蛮多的、哦、他还当他副总统，他等于是 我的话是说他屈就了、啊、现在终于让他当总统了，然后当了4年他就走。第一个，他到底是不是表示做不好呢，还是说他真的身体不好呢、还是他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了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拜登自己，因为考虑一个政治人物、啊、我们不能用我们，我都假设了，两位主持人是一般人，我假设了、
是一般人，
承认好，一般人的心理跟政治人物心理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哇你好累哦，
对呀、啊、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对，再干4年到86了，
对，但是政治人物自己的心理或许不是这样想、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觉得中外皆然啊，他旁边的团队，我怎么可以让我的主子不选呢？不选，那我怎么，我赶快先安排我的位置啊！
对，
对，我要到商业界去，我要到学校去的，
对，
要先安排啊。所以呢，我觉得旁边的人当然也会一直拱啊，你就继续嘛，选第二任嘛。
对，
那拜登自己呢，他大概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意愿了。所以再加上党内真的能够成气候的还不多，
可民主党这4年，就是过去拜登执政这4年，他们心里头都没有盘算，他们下一个是谁能够？
这个是大家觉得很神奇的事情啊！
对啊，这么大一个党，
对，包括各位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位老先生叫桑德斯，他是美国东北选出来的一个参议员，也很资深了，
资深，对，
他被打成是叫社会主义啊，
对
啊，他确实很多的政策有社会主义那种，就是相对公平，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可桑德斯他得到很多年轻人或者改革派的支持，可是他在民主党还是少数，所以他想选总统，但是发现我永远冲不过民主党党内这一关，那就没戏唱了嘛，除非他脱党参选，那这个几率我当然不是说没有啦，但是桑德斯我想反正他自己有自己的考虑，最后
他也不年轻了，
对，他年纪也够大了，所以他就决定就好吧，挑战不成，那我就继续当我的参议员。所以民主党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对。
那共和党，哎，共和党这也是这个川普在位的时候，虽然说是这个五皇威武，但是下面也真的是不能讲众叛亲离，但是确实也是怨声载道。
对。
我们先看他旁边的这些文武重臣，文的像他的国安会顾问波顿，各位可能不知道，他永远留那个在嘴巴上留一撮小胡子那种，
对，
他很悍的哦，他国安顾问被辞职之后，通常都是被辞职啊，
对，
啊，他被辞职之后呢，他就写本书，
对，
把川普从头骂到尾，
对，
然后另外像他的国防部长艾斯培，他本来是在民间企业做事，后来也被叫去当陆军部部长，因为各位知道美国的这些军事体系的最高指挥的官员是文人，他的国防部长一般也都是文人，不然就是你要把军服脱掉，你说我退役了，退伍了。那艾斯培呢，进到军事体系之后，最后也是被辞职，他出了书里面呢也写了一堆川普里面不只是川普自己的问题，还有川普团队的问题，他里面写一个最好玩的，我刚刚讲文武都众叛亲离或怨声载道，这些都算文，对不对，之前美国他的国防部长叫做 Mattis, 马提斯，绰号叫疯狗，
对对对，
在军里军队里面叫疯狗，我想他的下属应该很痛苦、艾斯培的这个自传写到说，我后来当了部长之后，国防部长，我终于知道我的前任马提斯为什么常常不在华盛顿，因为他不想见到川普，所以我宁愿我就出差嘛，我去访视基地嘛或什么嘛，我就不要待在华盛顿，你要找我最多就是电话，
相看两眼，
对，你就知道川普的治理下的美国政府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在 COVID 那段时间，他跟那个叫佛奇，是不是？
乔奇，
对
对对，那个防疫的那个、
防疫的也是搞到乌烟瘴气，
到处引战，
一直翻白眼。
对，但是川普有一批很死忠的支持者，这些人有些确实理念跟他比较相近，但是有一些就是，反正我本来是共和党的孤鸟啊，或者是我不被共和党的主流派或者叫建制派所采纳。什么叫建制派啊？英文叫做 establishment, 也就是说我已经享受这些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舒适圈，今天反正我民主党当选， 我就会来做官。
嗯，
我不当选，我就去教书，去从事商业或什么什么的。
嗯，
反正他们就是这个已经在政治圈混久的，他们心态就是这样子的。
旋转门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对，你们包括民主党、共和党
都
一大批这种人。
对。
那另外一批人现在归顺到川普，就说你们这些建制派都要被赶走。
哦。
就是你们让美国政治越来越烂。
嗯。
你们两边和稀泥。
嗯。
我们才是真正来带领美国政治走向另外一个境界。
他们那个破坏是创新。
哎，对对，你也可以
破坏是破坏了，重新不知道。
但他们不会承认他们破坏了，
破坏是破坏。
对，所以川普他这一群人就很死忠的跟着他。
嗯，
跟着他之后呢，只能说他们这一批人在川普还有他这些测试的引导之下，把共和党里面那些积怨已久的这些埋怨全部都带出来了。
嗯，
这些积怨包括什么？包括贫富不均，
是
。包括外来移民太多的问题，抢了他们工作机会，还有当然包括我讲这些在华盛顿华府的建制派，你们永远就是你们两边轮了吃香喝辣。
嗯，
像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被带出来，在过去美国你要讲这些话题不是不能讲，但通常点到为止。
嗯，
你把它讲得太深，把它明明白白的揭开，不是在那些很小众的媒体，那就是揭开之后，对，然后就会被人家开始挞伐。哎呀，你怎么这个不遵守这个多元价值的这个信仰啊？然后等等等等的，所以大家通常点到为止。但是川普上来之后呢，
就讲，
对，他把这个我们如果用西方人话，把潘朵拉的盒子掀开了，
对，
把里面的这些有些人觉得恶的部分，全部一个一个讲出来。
嗯，
然后呢，整个怨气一股脑的爆发。
嗯。
所以像这些美国中下阶级的，说实在美国的政治的版图慢慢在翻转，中下阶级我们讲说这蓝领阶级的劳工啊，或者像这些拉丁主义的还有黑人，本来是支持民主党的。民主党他以前他是自己说我是代表这些中下阶层劳工的，
对，
共和党他们都是富人党。
对对，
换成台湾的话，你就可以说民主党也像民进党以前那个调调。
嗯嗯，
然后国民党就是共和党。
嗯，
好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打工的时候啊，协办一个活动啦，有一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来跟我们办的这些华裔的这些大学生啊，在美国大学生就问说，哎，你们有多少人是共和党员啊？
嗯，
就在场二十几个，举手大概两三个，稀稀落落的。
哇，而且可能还不好意思举手那种感觉。
对，然后结果这个共和党代表他很自信啊，
嗯，
没关系。你们现在还年轻，
当
你们对到了中年有钱了，你们就是共和党。
年轻的都是左派，长大了之后就变右派。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很深刻，他还这样讲。可是我说现在版图的翻转啊，就是这些中下阶层的劳工或者黑人，甚至拉美，有不少被川普的共和党拉走。
川普的共和党，
川普的共和党不是传统的共和党。
嗯，
川普的共和党把他拉走了，反而是民主党呢，哎，好像是在维护这些中上阶级的利益。
嗯
嗯嗯，很奇怪。那这个政治版图的翻转让很多政治人物措手不及。
嗯，
那在这个一片乱流之中啊，共和党有些人想要杀出来。第一个是佛罗里达的州长。
嗯，
我们刚刚讲过嘛，州长其实是很
有
资源，而且他也年轻。然后我们很肤浅的讲，他又娶了一个明星般的太太。
嗯，
然后一站出来大家都会看啊，
明星般，所以不是明星，只是长得很
不是，但是非常的像明星。
嗯，
然后佛罗里达呢，它又是拉丁裔很多的一个州嘛，因为佛罗里达各位知道在美国的东南角，
对，
往下伸过去就是加勒比海，然后拉美了嘛。
嗯，
所以通常佛罗里达州长呢都会被视为是拉美票的这个吸票机。
嗯，
诶，然后他又佛罗里达州长是大州之一哦，结果他要出来选呢，这个川普就跟他两个在那边互相的 diss 来 diss 去啊，然后甚至呢这个口出恶言，结果呢这个德桑提斯啊这个州长最后总之被骂到人气一直起不来，他的人气
是被川普骂的就对了，
他的人气是川普大概一半党内，我讲共和党内，我记得有一阵子啊，川普在党内的支持度至少40几%快50%，德桑提斯最高20%，腰斩，因为你知道这是党内选举，不是全美国选举。
嗯，
那共和党里面当时可能大家他们会觉得川普虽然说不是最好的，
嗯，
但是至少他已经做了一些政策的轨迹出来。那德桑提斯他是州长嘛，他没有中央执政任何的经验，他也没有进过美国的内阁里面， 所以大家对他只是觉得他是一个佛罗里达的州长、啊、然后家世很好，然后太太那边也都很好，但是他到底要怎么做
没有信心，
不知道，
不知道。
对，那德桑提斯一直被压着、嗯、因为德桑提斯代表等于就是反川普，但反川普不是他一个啊。
嗯，
譬如说后来真正跟川普玩到底的一个叫做 Nikki Haley、
嗯、
他以前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南卡州啊，我如果拿台湾比喻的话，他比较像是台东屏东这一块，它是很农业的州、
哦、
人也少、啊、所以他那个州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可是 Nikki Haley 呢，他家里蛮有钱的，再加上她也是一个很能言善道的女性，
她有金主支持她吗？
也有也有，她自己本来也有，然后而且她那时候本来归顺了川普川普把她找去当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对、嗯、
那各位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不用出国，
嗯，
因为联合国总部在纽约
对，
所以 Haley 只是从南卡州飞到纽
约、
嗯、就我印象中飞行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
好快、哦、
就可以去赴任了、嗯、好，那他当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唾弃了川普，他觉得川普倒行逆施，然后他就走人了、
嗯、
走人的时候很多人就分析，以他州长的经历，然后又赚了一个外交官的经历，
他有机会、
嗯、有机会，果然他就继续冲下去，一直冲到前一阵子大家看到共和党党内的初选，
几乎打到最后了，
几乎是最后了，虽然说是处处挨打了，
对，而且民调还是落差很大了，
对，而且这两边已经闹到理论上、啊、就算川普胜选，但是他应该不会去找海利做什么位置，
嗯，
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看出来海利有表达支持嘛，对不对？
没有，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
初选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了，
对、嗯、都没有，那德桑提斯基本上 也就这样子。
到底就是川普会骂人是不是？还是
很会骂人，
那到底他骂这些人什么，这些人是有什么把柄？
他骂人 不在乎是不是敏感的骂法，就是所有的歧视啊，对女性的不尊重他都照讲、欸、他都不 care 呢，
没错，所以他是那种比较、嗯，我不敢讲他没有下限了，因为没下限可能会被抓，
对对对，
但他的下限很低、
嗯、
那对于一般政治人物来讲、
啊、他就馆长就是了，
哎，没那么
多的不带脏字的馆长，
对对对，没那么多的、哦、对对对，但差不多像这样子、嗯、
我好想知道他到底骂，像这个南卡的州长有什么东西可以骂，如果他干干净净的
话，光是女性这个他就可以拿来讲很多了，
对，他讲他的，像我现在原文记不得了、嗯、但譬如说他讲他的这个软弱
哦、
在联合国时候也没有建树、
哦哦、okay, okay,
啊等等的，像这些你要知道，一般政治人物我们就像打拳击一样，你要打腰带以上，对不
对，
但川普是腰带以下，他有时候也可以给你打，那、
嗯、
你要防守的时候你就不太习惯、嗯、哇塞，我是防守的这个范围要这么广对，而且对方是不按牌理出牌、
嗯、
那你要跟他相骂回去嘛，
嗯，
当然不是不行啦，但是你知道每个
政治人物就把自己变成也跟他一起
格调也拉到一
起，
对，但是确实共和党的时候其实说实在骂来骂去还以我们外界来看还蛮精彩的，
嗯，
好好啦，重点就是说共和党吵来吵去之后呢，川普成功的碾压了德桑提斯，
真的是碾压，
还有海利、
嗯、
那其他我们没有讲名字的有时候我也记不住了、啊、
听说党内辩论都没去吗？
川普不去，
因
为他觉得
我已经赢了、
啊、我遥遥领先，我为什么要去，
你护我什么？
对，而且川普你知道他虽然说已经不在任，但是呢包括像美国国会的一些讨论、嗯、只要是共和党有关的，共和党的党鞭、啊、等等还会去找川普商量，
哇、哦、
还有呢包括美国的共和党，它不像我们台湾，我们是比较中央集权制的政党，都有一个什么党主席、中央委员会等等等等的、哦嗯、美国有些有，但它主要党主席的用意是在募款。
嗯，
美国的这个政党的总部，它真的就是一套选举机器。
哎、嗯，对，从来都不晓得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主席是谁耶，没人在讨论，
没有人在讨论，因为他就是负责去募款、
哦，
然后到各州去安排这些庄脚啊等等的。那他这一个庄脚本来也是川普的人，但是他最近请辞了、
哦
啊、请辞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川普对他不满、
嗯、
你看到没有，一个都没有任何公职的人、
嗯、因为他不高兴他就
对，那为什么不满呢、嗯、据说啦，因为你知道反正美国跟我们台湾一样就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哦、所以我今天讲很多可能也是小道消息路边透露，路透是路边透露的消息但不一定真的，就是有人说川普认为说，我之前就跟你讲我不要办辩论，你就直接提名我就好了。
哦，你
我突然想到，我们以前有个大老板，好像对国民党是有
讲过一样的话。
对对对 所以呢川普就很怪他，所以不只是辩论的时候川普都不出现，所以你看不出现都还赢哦，
对、
嗯哦，不出现，然后最后呢，等事情差不多底定之后，川普就叫你走算了啦。
嗯嗯嗯。
所以川普之前的众叛亲离，那这四年他又找了哪一些？就是他现在总是有班底嘛，那应该也有一些人就是在他旁边摇尾巴，然后
他的班底啊、哦，有一些参众议员，
嗯，
不多，但是那些参众议员是很死忠的，
嗯，
川粉的这一块。嗯嗯，甚至包括现在美国众议院，各位如果记得的话，他大概在几个月前啊，大概在2024年初还是2023年底啊，有一次所谓的政变，把原来是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长把他请走了，
嗯，
啊，请走呢，换成另外一个现在叫 Johnson， 这个 Johnson 他就是跟川普很好的，
哦，
所以包括他们在其实在政变的时候又是小道路透的消息就有人说他们也跟川普去商量怎么样做比较好，
对、
嗯、
对，所以像目前这些参众议员当然在里面了，那有一些甚至女性的、啊、他们认为说可能未来都会是入阁的人选，
有像州长那样子的角色在他身边，
州长
也
也有，但是呢州长目前看起来大概七八个也够了啦、
哦、
但是都不是那种很明显的大州、
嗯嗯、
因为美国等一下我们或许会讲到美国的选举制度啦、
嗯、
反正美国大州很重要但是不一定是最重要，
对，
因为他选举制度的关系、
嗯、
好，另外川普还有收了一些人，我刚刚说过就是比如说共和党那些失忆的人、
嗯、
就是失忆不是失去记忆、啊、是这个
失忆政客，
对，失忆政客的人、嗯、不满意的这些人，还有非主流的人，那这些人呢大家传说是他们，但是在媒体上他们比较不会那么公开的表态说对、
就是、
我就是这些所谓的核心团队、
嗯、
可是从媒体公开的这些名字看起来、哦、都蛮硬的、
嗯、
特别是在一些公共政策包括对外政策上都是鹰派为多、
哦
那我们不敢讲说这些人一定可以影响川普，因为这个在政治上老板说了才算，
对，
就算你跟老板简报了30分钟，老板说我不要，
对、啊、
那就没有了，
对对对，
而且更不用讲说这是华盛顿公开的秘密啊，
对，
他们都讲川普听简报的注意力不到5分钟，
他还是个 ADHD，
他只是过个水而已，
这真的是不知道，
但自己有、嗯、
对，因为在华盛顿特别川普那一任的时候大家都在讲，所以他们有些人说没有人给他 briefing 吗，然后马上一定会有人接话说川普又不听，
对、
哦、
对，而且像我刚刚讲说他的前一任国防部长艾斯培、
嗯、
他的那本书里面提到了说譬如说他们在跟北韩的金正恩在接触，甚至美国的代表团去了北韩，结果呢川普也不管大家、哦、晚上回去，因为川普发推特的时间通常都是在凌晨2-3点，
对，
他老先生睡眠时间跟我不太一样，
咖啡啡啊，
对，所以呢听说他在凌晨2-3点的时候发出一条推特，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应该考虑一下从首尔或者从南韩吧，这个 evacuate 撤出的一些应变计划，明明就没这件事啊，
吓死了，
对，然后人家一看到美国总统发推特说应该要考虑应变的撤退计划，对，难道有变吗？
对啊，
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们说真的没事，但是这个推特一出来啊，吓了人家吓了2-3天，
真的会股市都要暴跌。
对，所以你说川普旁边人到底是谁？真的有一些人，而且有一个人他还到过台湾，那时候吃饭坐在我旁边，叫做纳瓦罗。
嗯，
纳瓦罗他是加州大学系统的经济学教授。
嗯。
专门研究东亚特别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经济问题，他是超级鹰派的、
嗯、
所以川普刚上任那些关税的这些贸易战等等、
嗯嗯嗯、
我相信有很多出自于纳瓦罗的建议或者是这个参战机要、嗯、好，那各位应该记得在川普最后不是发生了这个国会附近国会山庄的一些暴动吗、
嗯、
对不对，
占领了，
然后呢纳瓦罗在川普卸任之后也被传讯，
嗯，
因为他就在白宫里面，他也是川普身边的红人嘛。
嗯，
结果你知道纳瓦罗后来我都开玩笑这个变成一位烈士了，
烈士，
因为他就是 不被你传讯，我就是不要来，最后呢就判刑了、
啊、因为在美国面对美国司法你就是不来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
对、哦、对，但他就是不去，
哇，难怪你会用烈士去形容、啊、
对，他就坐牢了
啊、哦，
对，所以你就知道川普旁边不是只有那些来蹭的，他确实还是有一批，对，有一批死忠的。那这些人我只能说了，鹰派非常的多，
嗯，
所以多多少少他们也会影响到川普在各方面的政策。
嗯，
所以鹰派的意思就是他对于中国或者对任何威胁美国地位的采取的措施都是比较激进，比较
更美国利益导向。我不想要当世界警察，我就是想要搞好我美国自己，我自己赚钱就好，不管别人死活，我觉得是这样。
对，两位这样解释其实都通啊。反正鹰派就是那种强硬的，我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
对
啊，那特别是像川普确实从自己开始想，而且他想是很现实的，现实的实际的。譬如说各位或许有印象嘛，美国总统在他白宫有个办公桌很大，其实还蛮威风的。这个办公桌呢，有一次川普听说在跟他幕僚在讨论两岸的问题，台海两岸的问题，他听完幕僚建议之后，他觉得为什么要支持台湾到这个样子，他就做个比喻。
嗯
啊，川普喜欢用比较粗的那个麦克笔去签字，那他就指着他麦克笔的笔尖说，台湾就是这个笔尖，
嗯，
中国就是我这么大一张书桌，
嗯，
为什么，
嗯，
我们要对台湾这样。
嗯，
你就知道他的想法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通常用个英文的字叫 transactional，
嗯，
叫做交易式的。
嗯嗯嗯嗯，
我做这件事我换到什么，而且他不是对台湾这样子哦，根据又是小道路透的消息，他对南韩、对土耳其、日本这些有美国驻军的，他也是都在算，他都问他幕僚，我们在这边放这么多军队，30,000人军队，我们美国拿到什么？
他就是商人啊，
他就是这样算的。
对，就是这样算。
对，所以现在比较头痛就是说，这个川普如果上来的话，这个他的可预测性就是他不可预测，
嗯，
所以他到底会做什么事？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拜登政府对中国大陆寄出一系列的这些什么晶片的禁令，
嗯，
科技的制裁或者限制，其实他的起手式是从川普时代开始，
嗯，
也就是不要觉得川普只在用关税，他这些科技这些他早就在想，只是他壮志未酬
就已经下台了。
对对对，所以他如果第二任上来
就未完待续。
对啊，会不会继续呢？而且会不会玩得更狠？
嗯，
没有人知道。
嗯
嗯，
所以我听到一些这个大陆朋友的说法，不过都是政策界学界的，不是他们官员，他们会觉得可能拜登当选对北京来讲好一点。
嗯
嗯，
因为至少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嘛，你们是可以谈的啊。那川普是一边谈，但是他就开始出拳了。
嗯，
你有时候你根本美国的组合拳那么多，你会看到中国大陆在这几年虽然说他真的很强，可是他遇到美国他没辙啊，
没辙，对啊，
对，他没辙啊，所以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上来的话，我觉得全世界啊皮要绷紧一点。
他之前也做了那4年啦，他那4年的经验不能够拿来做接下来，如果他又当选了，
就是他的经验让大家害怕。
嗯，所以很多，可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最起码他那四年俄罗斯没有打乌克兰啊，最起码那4年
是他讲的啊。
对，
不是，实际上啊，就是你说，你说川普在任那4年没有像现在的局势这么多战争在爆发，
那时候你不知道川普是拿了什么跟俄罗斯换。
嗯，
或者说是因为川普那时候没有那么力推乌克兰加入
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共同安全的这个集体安全的，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确实在他任内不只是俄罗斯没有侵略乌克兰，而且呢他任内美国没有去打任何地方。
嗯，
包括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
啊，嗯，
他有出兵啊。
对，
嗯，但川普没有，
嗯，
所以川普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他就一方面从沙烏地赚钱，二方面又迁大使馆到耶路撒冷。
嗯，
好，总之我讲这些故事就是说，不只是在中东啦，很多地方他们看到川普可能会上来就开始准备避险。
避险
英文叫 hedging。 啊，我们有财经叫对冲嘛，
对，
但是我们这个叫避险，因为真的不知道他上来会干嘛。
嗯，
我只好先想想看这个退场机制，不能跟美国绑得那么紧，
嗯，
到时候整个被他卖掉啊，
嗯，
或者川普上来，我到底他要求我做更多怎么办？
不，选举这种事情啊就是变化莫测了啊。
说要讲到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 他们的民调如果数字不管领，就是川普当选的那一年，他的总票数也是
输，其实是低于希拉瑞的，
拉瑞
啊，但因为他们的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所以要看他到底哪些州他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理解美国选举跟台湾，还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台湾的选举，反正就是看所有的选举人票，
就一人一票嘛。
对，我们觉得这是民主
票票等级。对，
然后我们都说我们跟美国民主很像，嗯，可是美国的民主选举跟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好难，好难哦。
美国的民主选举比较像。我小时候啦，两位主持人那时候还更小，我小时候的国大
代
表，国民大会代表，当时我们的总统是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对对，
那我们人民是负责去选举国大代表，所以这个叫做复式选举，复，你就让国大选出代议士去选你的总统，
对，
美国比较像是这样子，但是他那个又不是那么单纯一个国民大会就解决了，美国的这个设计呢，它是由各州会有选举人，我们姑且把它视为类似国大代表，可是国大代表或者选举人怎么出现的，它有些是由各州的党推荐的，由在选前初期就表态，比如说我支持川普，我是川普的这个粉丝，然后由这个州他们自己再去透过自己的投票系统去选出这些非这些政党代表之外的选举人，每一州都有选举人，然后这些选举人呢，他们根据他们那一州所有投票人投票的结果去投票，所以这个在这样的选举之下呢，大州我刚刚说过不一定有利，因为他的选举人票很多，但是呢我们刚刚听到刚黄医师刚刚讲了嘛，有些州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叫做 swing states， 叫摇摆州，摇摆州不是因为他在断层带上啊，是因为说他在双方约略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我可能只有十几票二十票，但是呢我可能就掌握了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不是全民普选的票才算嘛，是各州的选举人票才算，这些州包括像北卡罗来纳州、像宾州，像俄亥俄州，甚至有人说亚利桑那州等等等等啊，川普目前在这摇摆州基本上都还是领先的，但他的领先不是那么稳定的领先，而是有些是在这个误差范围内的领先，那有些是超过了误差范围，但是我们也知道民调本来就不能真的当成很准嘛，
对对，
好，不过当个参考的话，就是说双方这两位老先生呢，约略上在全民的民调调查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
用选举人票去看，
对，选举人票，特别是那些摇摆州的话，川普还是比较占点优势，
稍微有一点点胜算，
对，所以川普他不一定要拿到相对多的全美国的投票得票数，对，他只要抓紧那几个摇摆州就好了，所以但是前提是他们的民调要算得很准，那美国民调准不准呢？准，基本上啦，当然不能说他们百分之百，但是他们这个民调的设计还有发展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所以他们的这些民调的技术啊等等的，我觉得在世界是非常领先的，所以以那种比较精确的数字来去推估，然后他们就可以判断出来说摇摆州大概是哪几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总统特别是在这种比较厮杀的这种这个选战里面，他们几乎到最后除了一些大州去顾票之外，再来就是常常到摇摆州，因为有些州我摆明我就输了嘛，我干什么每次跑那边干什么，
那我的铁票上我也不用顾了，我就是要花时间在有可能拿到又不一定确定的，
没错没错，因为他的经济虽然说大家还没有那么有感，但是确实有点恢复了啦，
最近数字看起来还可以，尤其失业的数字还不错，
对，但是民调反应还没有那么快，
但还有半年的时间啊，
对， 对，所以必须要看他这个如果经济上表现的 OK 的话，那么他跟川普的差距我觉得我不敢讲谁会领先，但至少就不会像我们在今年初或去年底看到的拜登都在后面追个大概5-6%、7-8%等等，
最关键的议题经济一定会是吗？
经济
会是，然后前段时间看到讨论很多的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非法移民它其实是造成美国今天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关键因为他把人家的大脑都拿去了，
对，
譬如说二次大战之后把美国这些飞弹工程师全部都搞去了嘛，然后最近把我们台积电工程师，哎，没有，这就是我们
的问题了
还有很多的这个移民他自己要去的， 对不对？以前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来来来去台大，去美国，
对美国，对对、
嗯、对啊，这些优秀学生都到美国定居了。
嗯，
所以这个移民不管是合法或非法，对美国其实帮助很大。就算是非法的好了，你觉得美国那些有时候被控制的物价，
嗯、
包括你到餐厅吃饭这些怎么来的？他找非法打工啊，去洗碗啊，对对对，他们就不要保险嘛，他不能保险，然后他只要低薪，他可以活下来就好了。其实这些都是有帮助的。但是非法移民到后来，我刚刚前面讲川普拉开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之后呢，大家觉得说这些人来抢我工作啊啊！而且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活得没有很好，为什么他们还要来？可是民主党的价值观就是要让移民进来。
这移民在美国都这么久了，现在才成了个议题，
以前就是议题，只是大家不好公开讲，因为大家包在这个多元价值、
哦、
民主人权之下、
嗯、
大家觉得好像讲说反移民就是大不会一样。
对对对，
有人讲了，有人讲，
而且很多美国人自己就是移民的后代啊，他当然在这议题上他自己的立场很鲜明的。
对，但是现在潘朵拉盒子被打开之后呢，哎，好啊，公开讲啊，而且美国经济确实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嘛，其实它不只是移民问题了，因为除了民主党他继续坚持说应该要适度的开放，民主党其实也退后了，他说我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如果移民的问题继续恶化的话，他已经开始这样讲。但共和党就跟你讲说不行了，你这些该限制要限制，然后美墨之间的这个墙要把它已经盖好了，已经盖很多，要
可是大家还是
要守住，
大家还是很容易就过来了。
对，所以各位如果到美国南部高速公路上面，他那个有很多的标示嘛，速线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它其中有个标示是一个看起来是女士的符号，带着一个小孩的符号，要过高速公路，意思叫小心有人会穿越高速公路，因为这些就是非法移民。
而且前段时间听到蛮多是中国那边自己的节目在讲中国，他们叫走线，
嗯，
对，一路怎么从中国内部，然后怎么新跋山涉水先到南美洲，不知道哪个拉丁美洲哪个地方。
你讲那个中国的那个不就也是吗？他们小型车就停在那个边境、
嗯、
大家就下车然后拖着行李、嗯、然后就过去，然后其实
我其实在这个题目，当然我们自己不是美国人，但就觉得这中间有两难的地方。确实你让这么多移民进来，如果说你好好的有一个政策有一个配套的话，他们确实就像老师讲，他可以成为国家经济一个很大的帮助。而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也不让他们有就学就业机会，随便放在路上，那就会变成社会治安上的死角。在纽约不前段时间，就是他们就送到哪，送到纽约，我记得就把那些大批大批移民，然后很多人就直接就是马路上就
这个有点复杂，因为美国我刚说过是各州嘛，他其实州长他的权力很大、
嗯嗯、
除非你是这些什么外交啊、军事、国防的，所以他们有些少数州啦，相对有点钱的，他们会给他们的一些非法移民或者所谓的这个流浪汉啊，一张单程的车票。
嗯，
你想去哪里？
你自己去。
对，我帮你买。而且甚至有些报道说，譬如说这个是共和党的州，对不对？
对，然后就要把他
送到民
主党
的州，
对，让你来看看，你自己有办法，你来处理这些问题。
对，类似这样子。
嗯嗯，
对，你说台湾可能吗？
因为我有朋友，他就是纽约人，他当然现在住在台湾，他就是暑假还什么时候的就回家里一趟嘛。回来就一直在骂这件事情，
是被送来的啊。他们自己州长一开始在那边义正言辞的人道主义，说我们这个州怎样，后来真的人家就好啊，你说的哦，
那我
就
送给你。
就
可是问题是，你好好的一个配套，这些人都不会这样餐风露宿在街上，成为你社会治安上面死角。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力的、啊，
对，但他们就必须要美国投入很多的资源，因为
从
语言开始啊，
对对，
从
教育啊
这些
、
那移民的问题，其实我刚刚说过，不只是移民啊。其实像你可以看到共和党他们在国会已经把移民跟俄乌战争绑在一起了，反正你知道国会本来就是我会想尽办法去卡住这个行政部门，那我不能就移民论移民啊。所以共和党呢，我说过他们是对移民比较严格的啊、哦，所以他们就说你如果不再把移民的政策抓紧一点，你不要想从我控制的众议院里面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
哦，是这样子的。
对，我就把你绑起来，你要不要？因为我们在谈判，这叫议题连结嘛。
对对对，
就这样子啊。所以拜登有时候，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民主党稍微软化一点，说如果移民问题再严重的话，我们这边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关闭边境或其他的比较强硬的措施，因为他知道不只是共和党拿着对乌克兰的援助在掐着拜登，而且 还包括了美国的社会上大概有三成多，接近四成，他们现在觉得移民是个问题。他不一定反对，但他觉得移民是个问题了。
那反过来说，还是比较多数的人是比较
有些没有表态了。
哦，有些没表态。
对，但是这个三成多快四成，在美国过去来讲已经算是高的数字了。
嗯嗯嗯。
所以这个民主党他们现在就这些小道路透消息，也是说他们现在觉得下半年的选举移民会是很大的
一
个战场，
一个战场。
对，那他们要怎么准备？因为不能失分呢、啊嗯，对不对？先得到政权，你再实现你的政见嘛。
嗯，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政策论述上的调整。
怎么论述移民这件事情，也关乎他们对全球化这件事情怎么想、欸？哎，
对。那讲到全球化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共和党他传统是不太喜欢全球化的，
嗯，
他喜欢小政府。那像拜登上来呢，拜登拼命的花钱，共和党一直指责拜登说你就上来就在花钱，可这是民主党政府本来就比较容易有的倾向，
嗯，
然后民主党呢本来也是比较会去签那些我们听到的什么区域或者是全球的多边的贸易合作、嗯、
像 WTO 那种类似像那样子的协议。
对对对，但是各位记不记得川普一上来
就
开始退群 退到我都有时候记不太清楚他到底退了哪些了。那拜登上来之后呢，拜登因为他发现风向已经变了，不敢马上上来就说我恢复，
嗯嗯，
所以像拜登他讲得很白啊，在这个美国的经贸状况还没有好转之前，他不会再签任何的自由贸易协定。
嗯嗯嗯，
这跟过去民主党
不
太一样
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再强的政治人物，除非你真的是已经不可一世了，
要
不然你看的风向变的时候，
啊嗯、
这一定要调整的。
是不是换句话说，其实川普当初这种疯狗式的做法，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的，只是有点矫枉过
正。他就是激化了一部分的美国人认为说，为什么我要参加全球化？
嗯、
为什么我要提供我的公共财给其他人、
嗯、
以前都是私下讲一讲、嗯、那现在川普把他带出来了，来我们公开讲，而且我站在你这边、
哦、所以不是真正实质上的有是非对错，而是在一般
路线之争、啊、
路线上风向是美国人的风向变，而不是说是有一个绝对对或绝
对
错的做法。
因为很多公共政策它其实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可能看病会有，但是我们说实在，就像 我常跟我在外交系学生举例嘛，你现在宣布全台湾每人发10万新台币、
嗯哦、
你也不会得到100%的同意啊，
真的真的，
对不对？有些人拿到、嗯、但是还是会在键盘上说我不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对，
所以这个公共政策真的很难说对跟错，也因此拜登有他的市场，
嗯，
川普有他的市场、嗯、那川普那他的市场偏偏又是那些长期觉得牺牲太多、
嗯、
或者已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嗯、甚至还有些人讲说，特别又现在的这个数位时代跟教育程度很有关系、
嗯、
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他没有办法在数位的时代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
嗯、
薪水也相对比较低、
嗯、
所以他那个被剥削感更强、
嗯、
正好川普就把他们那些被剥削感那些所有的不安不满全部都带出来了。
即便呢他们在说时代工作条件没有那么好，可是他们照样可以透过社群大声的骂、嗯、因为那没有什么，所以他们形塑出来的那个声量会让你觉得非常激化。
对，那社群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再另外讨论另外一个话题。
对啊、
那个、
我觉得那真的是
那个激化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对啊，
所以我只能说了，这个全球化的问题哦，还其实还包括了像气候变迁、
哦、
那也是个全球化的问题、啊、
真的
全球都遇到、嗯、但是你会发现拜登给你讲好重要好重要，
那川普完全不把
它
当回事。
对，他还把奥巴马时代的国务卿找来当成他的气候特使。
嗯，
当这个中共跟美国的国安高层官员第一次见面之后，马上双方开始接触就是气候。
嗯嗯嗯，
中共有他的气候特使，美国有自己的气候特使，但川普说没有啊。
对，完全不把
他，而且川普还说就算有是中国搞出来的。所以两边真的是南辕北辙。
对、
啊、那说实在气候变迁 你也可以听到有些科学家说啊，这就是地球以这个几万年的时间来看的话，就是它一个温度变化的过程嘛。
嗯，
那很多人是说是因为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啊、嗯、这些污染，那谁对谁错我也不知道啊，因为黄某人生命也就这几十年、
嗯、
我也看不到到底谁对谁错，但是这个又是一个 很可以值得辩论的公共政策的话题。
哇，根本讲不完今天这一集。老师，最后一点时间，因为假设就这半年多的时间，我们要来观察美选好了。我觉得到时候十一月选了差不多，老师也应该再来跟我们解析一下。但这在半年左右，如果我们一般我们听友有点兴趣想要观察，你会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哪些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移民，
移民，嗯。
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要看的是美国的经济
哦、
美国经济你知道他那个联准会升息升超多的，他还不管人家，
对，
反正他一美超不用担保嘛、然后升息拼命的升，然后再加上他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科技战等等，这些一股脑的全部都要抱起来一起看。
嗯，
还有第三个，如果一定要我看的话哦，我会说是堕胎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堕胎到底是不是一个宪法保障的权利，曾经有几十年是的、他有一个叫做罗素韦德案，一个代名叫罗、然后另外一个法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叫做韦德，两个反正打，那最后反正他们本来说可以了，宪法保障你隐私权，但是呢川普时代的这个他任命了大法官，全反正总之一个一个都变成共和党的了。
嗯，
那他们现在说不行。
嗯，而且有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都说不行，真的非常夸张。
所以在这一方面反而变成是共和党他们要准备接招的，因为刚刚讲的移民是民主党他主张开放移民嘛，所以他要接招共和党怎么攻他。
对。
可是在堕胎这一块是共和党要小心，因为美国还是有很多自由派的思想、他们认为堕胎是合法的、而且胚胎不是生命等等等等的，那这一部分在美国也占了蛮大的比例，所以我们会从台湾看天下会觉得哇这个两岸关系要重中之重、不一定了
他们现在打选举就是他们自己内部关注
的
议题了，
对，所以经济的然后移民的堕胎的，我觉得目前这三个大概是大家比较要关切的，可是很惨的就是以台湾的国际新闻的取舍来讲，大概经济有一些啦，但是你说堕胎移民平常根本不会出现，
内部一定会吵到很激烈，台湾的媒体才会有一些版面了。
对
对
对，所以这大概是未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外语能力还可以的话多去搜寻一下多去看一看，你比较能够嗅到美国这个朝野政治斗争的一些风向、还有他明星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不过还有半年时间胜负真的很难预测，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川普稍微有一点点胜算，但其实我觉得都还未定之天了、
对，
还需要一点时间观察。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如果对于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
哦，我来之前有被问到我想说要念书哦，但是因为最近老花比较严重
我最近有这样的问题
对，所以老花眼镜还没有配，所以我想说推荐两出剧、而且比较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剧呢它如果懂美国政治的话真的蛮好看的，第一出当然就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过叫做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好久了这一出，
对，很久，但它很多集，而且它里面讲了一些政治的思考逻辑脉络，
但我觉得它拍到后面有一点
后面我只看到
剧情有一点，
对不起，我只看到第四季
哦，那 OK 那 OK 前面的超好看
对，而且我大部分都是在飞机上坐长城飞机时候看、因为在台湾太多事情所以纸牌屋其实各位特别前面几集，后面我真的不敢讲、前面真的你可以看那些勾心斗角，
好厉害，
政治人物的算计、那不一定完全都是假的、有些可能只是讲讲没有实现而已、好，纸牌屋这是比较超级政治的、
超级政治，
那另外一个叫做妇人之人，妇人之人这个妇第一个妇是这个正妇的妇，
对了，
妇手打妇手妇手的
妇，
妇人之人，仁爱的人，他是一个美国蛮有名的这个喜剧女演员演的、他演的是他后来当选美国的总统，那他在里面怎么样去应付他的选区他的选民还有他的一些政治的生活等等，是那是相对搞笑的、比较轻松，在里面也蛮多政治的意味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了解美国的政治啊等等当然这个可能会把大家带歪一点点但我觉得这个
好笑是不是，
对对对，后面那是好笑、但纸牌屋真的是还蛮邪恶而且还蛮真实的，
他有一段写 也有讲到两岸之间的
哦，这段我有点可能在飞机上睡着
有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新闻媒体还特别做了这个，
是啊、我是没注意，但是因为我不小心啦，因为这个踏足过一些政党政治的活动啊， 所以以我那有限的经验来看纸牌屋，我觉得他那个编剧真的很好，
很
前面几集真的 很真、嗯、可以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我最近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们，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反正我每天经历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在历史当中它其实都很有意义、
嗯、
就是你要把它当成历史洪流一个重要的节点来看的时候，你都会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关注，不管我们身处的世界或在美国选举，你都会有一种我不能轻忽的那个感觉。
就像我们讲的蝴蝶效应嘛，
对，
你拍一个蝴蝶拍个翅膀，那气流最后影响到说明形成台风都有可能。
可是 我的感觉是历史从现在往回看都很有感触，但是你
在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
往未来看，其实你并不晓得事情会怎么走向。
对、啊
对、
啊、
对，所以只能做好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也常建议大家，你不一定要参与政治、嗯、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政治，而且你一定要去投票。
嗯、哦，我也常这样，
一定要，对，这才是对的。
就我说你不要轻看我们正在发生的事情、嗯、对 对、
对，好严肃好严肃。
对，露露讲很多次了。
对啊，
秉着良心做事、啊、
真的真的
太重要，
真的真的。对，我们今天聊的大概是我们提纲的一半而已，这样子就知道有多少东西可以聊了。
再请老师来下一次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
等到更接近选举的时候或许可以更明朗的局势。
对、
哦
嗯、很难说耶、欸、到十一月。
对啊、嗯、
他们两位的身体健康，
这个这要从您的专业来看。不，我相信各国情报机关也会很关心。
哎，川普现在几岁？
78吧，
七十八，一个七十八，一个是82嘛。82，哎呦我天哪，
82那位我比较担心一点。78看起来很健康。
而且骂人中气非常十足呢，
脑袋很清楚。
好，那相关题目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这个保持关注，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参考刚才老师提供的一些议题哦，自己有兴趣其实自己上网可以看到很多新闻资料。
嗯， 嗯， 嗯，
那其他的相关跟我们节目有关的讯息呢，我们同样的连接都帮大家整理好了，不管是要懂内社团或是要许愿池或者是想要买线上好书的，就是可以在我们那个宁夏路好书专卖店，
对，
连结我们同样都整理在这边，大家可以在节目资讯栏参考。
对，要怎么样五星赞找不到连结也可以在这边看到，帮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我们上面的节目，然后帮我们赞一下。那我们礼拜六就空中再会喽，谢谢老师今天，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Thank you.